我们今天讲的是42讲，我们继续谈禅门五宗的修行法要。那么上一讲我们谈临济宗，临济宗呢，它的个性、它的特质呢，是很雄浑的、很活泼的。它的一个修行宗门上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能够破偶像，他引导弟子呢去见他的真我呢，是强调真我这件事情是不可说的。什么叫真我不可说呢？我们刚刚一起呢在这里那么唱开经偈，各位唱开经偈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唱？这就是禅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你的心已经跑到很远地方去了，人家唱你跟着唱，你的自己是被分开来的，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见性的。见性是真正的，不是看到，是那个见是现的意思，是我们的真执，我们的真性现了。就在这个现的时候，我们同时在唱这个开经偈，就如同唐朝的时候在译华严经，在唱华严经的开经偈一样，当时的情形是一样的。而开经偈的时候，你所面对的自己就如同过去佛在的时候那个法会也是一样的。所以时间的问题一下子呢全部都被摆开来了，那是真的见性。见性这个事情是不是说破的，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自己能不能见性，这件事情是你的事情。我也不晓得你当时是不是整个灵魂出窍跑到哪里去了。有人讲说打坐打到灵魂出窍才叫真正的定，我告诉你，如果打坐打完了灵魂真的出窍去的话，那是不定，那才叫做灵魂出窍。为什么？你走了嘛，神魂颠倒走掉了嘛，是不是？所以定，真正的定是一种见性，而不是定在那个地方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不是的。所以穿衣吃饭通通都在见性。所以我们呢在上一堂课接下去呢给各位谈到了，就是谈到了临济的四要件。四要件谈到了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四个法门。其实这四个法门呢，无论在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修行，或者是你当父母亲教子女、待人接物，你自己的家居、自己事业，甚至于人生，对于临济所提的这个四要件，四个鉴别训练自己的法门，我们称它叫四要件，时时刻刻校正自己，时时刻刻磨练自己，改变自己，使自己呢能真正去见性。这四个法门，夺人不夺境，夺呢就是我们讲说把它夺过来的那个夺，夺人不夺境，境是境界的境，环境那个境。夺人不夺境的意思呢，那个夺字呢不是把它夺过来，是改变的意思。夺人不夺境，是一个人能够放下他的我见，放下不合理的放下不合理的一个报复水准，那是夺人。不夺境就是你的环境、你的周遭是不可以不夺的。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我们应该这样讲说，你不可能改变你的父母。你说我这个父母亲呢、啊、很啰嗦，我父母亲很啰嗦，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换一个父母亲呢？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么你只能改变你自己，不能改变环境。这叫做夺人不夺境。现代人呢，人人呢就经常说，那好了，我们既然合不来，我们来夺境不夺人好了。我的性情都不改变，那我们两个人合不来，干脆离婚好了，那就是夺境。但是这个夺境你要注意的，这个夺的境呢，是讲说我现有的外头的环境我要把它改变，我不改变这个人。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环境改变不改变人，并不是所有全部是对的，他必须饲料碱是活神活现的一起去运用才行的。你只坚持其中的一样，说我夺境不夺人，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这个地方的夺境不夺人，它主要的目的是要你不要被境界所牵，所以你要改变一下环境。改变环境并不是要一个人离婚，改变的环境是要改变这两个人生活的环境。改变什么环境呢？他们生活里头可能有很多的争吵，我们要把争吵的因素稍微把它先放下来，那就是开始夺境。环境有了一点改变了以后，比如说两个人的经济情况不好，人家说贫贱夫妻啊百事哀。那么好，为什么会贫穷呢？我们改变，开源节流可以使我们改变经济的环境，这就是夺境不夺人。人还现在还谈不上现在来改变人，人不必那么快的去改变他，所以夺境不夺人。你要一个人真正改变的是渐进的，不那么容易的，你必须环境同时能够安排来适合他。所以每一个人的境跟人必须要时时刻要做一个调整，然后呢，人境俱夺，人也改变了，调速了，境又再度调速了，使人跟境同时又调速，人境俱不夺，回到最后，人已经改变好了，我现在不必再改变了，没有什么好改变的，又回到了他的很平时的面来，我再回到我原来那个环境里头去，我已经活得很好了，所以人境俱不夺，回到那自在的、自由的、可以实现的，就是。四个饲料碱，饲料碱呢它还有三玄。饲料碱是策略性的运用，是调整的。其实这饲料碱用在教育上，用在心理辅导上，用得非常方便。这个学生为什么经常回到家里来不读书，一出门就想跟人家打架，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子来，我的小孩子整天吵架，这哪是怎么办？念国二，整天在打架，常常打着鼻青脸肿的回来。谈完了，看一谈以后，我跟他问一问说：“你家里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他读书的地方是怎么样？他这哪是？你干脆到我家看一下，也不远嘛。”结果呢，有一天我就不远，就到他家里过去看一看。看完呢，我跟他说：“你们家的客厅呢、啊，灯光啊都是红的。这个灯光是红的，它是一个运动的颜色，是一个紧张的颜色。我们称它叫 muscle color。所以你的孩子回到家里来，心根本静不下来。还有，你家里小孩子。”住的地方上面连个灯都没有，只有一盏台灯，他要进去书房你都是黑黢黢的，黑黢黢的怎么想进去呢？你为什么不把灯稍微弄得好一点，回家以后灯让它亮的，你节省灯光，不是这样节省法，你至少有个十几二十烛光的，十五烛光、十烛光的，它亮着，那么回去他自然而然这个摆得好的， 不错。有一个爸爸呢找我去，跟我说他小孩子不念书怎么办。当然不念书有很多原因的，他说以前多念书现在不念书。后来呢跟他谈完了，看一看也是不很远，顺便又把我带到他家里去看一看了。所以我常讲，有人以为我是看风水的，不是，是夺进不夺人啊。给他看一看呢，我说不，你这个家，你这个小孩子啊，你这个家东西太凌乱了，客厅里头就凌乱，摆了好多事物，家里摆了很多事物，哎呀，牛角的也好一堆啊，那小东西。我看了他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攒的那个牛角啊，装饰得很漂亮。我笑着说：“你那两个牛角是整天要斗的，是不是？”我看了，我跟他说：“你的孩子啊。”那个小房间里头啊，那个床啊是双人床，太大了，一个房间里头床就占了三分之二，睡的可能性就变成三分之二，读书剩下三分之一。所以孩子回到家里来，你说桌子上又是乱糟糟的，那床是宽敞的很，你我问你水往哪里流，当然是往下的平坦的地方流，所以他到床上去趴着念书，对不对？念不到两页就睡着了。不是你孩子会念睡着，我来念也会睡着。我说你要把那个床改一改。他说正好我那个床已经旧的是破的，我要把它换一个。对，我说换一个硬板床，是单人床最好，夺进不夺人。你不要整天骂小孩子，环境先把它弄好，就叫夺进不夺人。有时候人进去躲，看他怎么样呢，你这个小孩子某些东西也要改变调试，定一个东西，你人进去躲，隔一段时间以后人进都不必改变，你看他这孩子已经很正常，人进去不躲，只要你轻轻的一推鼓励他一下就行了，只要你表示你关心他就行了，这小孩子自己就成长，在教育上在心理辅导上通通用得着。所以我认为灵气很了不起，这个四要简活活泼泼的在用。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这个华幻这个佛文教基金会，佛教基金会在中山北路演讲呢，就专谈这个四要简，就是谈这个教育子女的问题，谈这个四要简。再下来呢，灵气谈三玄。什么叫三玄呢？玄是玄学的玄呢、啊，三玄是什么？他讲体中玄、聚中玄、玄中玄。体中玄，体是本体的体，就是身体那个体。体中玄，聚中玄是聚字那个聚，造句那个句，文句流畅那个句子。聚中玄，第三个是玄中玄。玄呢，就是玄学那个玄，好玄的那个玄。玄中玄。体中玄的意思呢，就是离体，他所谈的东西是空。在禅法里头第一件事情谈的是空，这个空呢，我过去几次都解释过的，空有时候当动词用，就是放下的意思，空有时候当名词用，是当本体那个空性。什么叫空性呢？如果人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可能产生很多能力。我们之所以对着镜能够时时刻刻有回应的能力，能够去解决问题，正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拘泥在一个成见，并不是刻板死板的东西，这个智慧是活活泼泼的，没有定向的，没有定法的，所以它是空相的。就是因为它是空相的，所以它永远能层出不穷的反映出来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那个呢，我们称它说那个就是体，那个用的上头，那个是一个体，我们称它说那个是体。可是这个体的东西，如果透过我们能够叙述，可以描摹，可以把它讲出来的，可以去了解捉摹的那个部分叫句。佛经所有的佛经都叫做句。那体中玄的意思呢，是体中里头，体你在接触那个体的那个部分，那个修行的不可用文字，不可以用言传的那个部分， 是体中弦，聚中弦是你在读经闻法的时候你所领略到的那个不可言传的但却是可以直接体验的，那个叫聚中弦。还有一个弦中弦，所以弦中弦是把理跟事这两个合起来，真正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知道念佛是无相的念佛，可是呢我们从读经闻法那个地方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叫做实相念佛，那么我把这个实相念佛就在我自己念佛的时候真正去实践它，这个实践呢我们内心里头有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直接体验到那种感应，这个感应叫做玄，是玄中之玄。也就是第一个那个谈的体中玄是讲空性的，是讲离体的，聚中玄讲的是有的部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有的四门跟空的理门结合在一起，就变成玄中玄，那就是理事无碍门。这个理跟事无碍的时候呢，就是我知道念佛，我也体验到念佛，而在体验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啊，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感受到它的时候，你在刹那之间与十方诸佛那一份体验，也许我应该说它是温暖的，它是自在的，它是我们内心里头真正体会到圆满的究竟的。而且回过头来会发觉我们自身所碰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像身外的衣服一样。所以是体中显，因为它是离体的，所以它是真体觉证。什么叫做真体觉证呢？真是真实的真，体就是身体那个体，真体觉是绝对那个觉，正呢就是以前皇帝讲说正，怎么秦始皇他呢讲正就是怎么样那个正，正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真体觉正的意思呢就是自己要能够去看到那个真我，那个无相的真我。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都是有相的这个我，这个有相也是真我，为什么？你一摸起来实实在在的呀，所以是有相的。这个真我绝对不是你，就是我这个样子，是不是？但是这不是真我，这个是色相的我。他要我们是去看到那个真我，必须觉证断绝掉，也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把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观念，我自己的名利得失地位的这个观念能够把它摆开来，摆开来再看到的那个是一个空性的那个真我，我们有一个空性的真我，而这个空性的真我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一切具足的。也许你会问，这个空性的真我是不是都一样呢？我告诉你不一样。那既然不一样，那么请问有没有一样的呢？我说有一样，就是那个空是一样的，但就是这个空性的真我是不一样的。等一下我们谈到洞山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还会让你去接触这个问题。如果是一样，那么华严经一打开来，这么多佛菩萨，无量无边的菩萨，这里面有同名有异名，同名菩萨异名菩萨，同名的佛异名的佛。为什么有同跟异呢？同的部分是那指那个空的部分是同的，异的部分呢是因为那个空如果不产生用的话，它根本你就看不到，无所谓佛也无所谓菩萨，所以一定有异。所以你看着吧，比如说这个菩萨里头，我们讲了普贤菩萨，那么好，普贤菩萨里头，这里面呢有十，以后举十尊菩萨做代表，在华严经里头，这个十尊菩萨里头中间都有一个普字，普贤、 普惠普悦的一直下来，有好多中间有一个普字，这个普是同，表示同的部分，第二个字那个字表示义的部分，同跟义就是真空要有，是在那个地方我们才能够接触到菩萨，我们才有成就菩萨的可能，否则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菩萨可以跟我们感应。所以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它是真体觉证，这个部分我们是谈的是那个空的部分。谈到句中玄的时候，我们说读经闻法，读经闻法通常是形而下的，是色相的，就因为这个色相呢，而我们又活在色相里头，所以大用无方。在句中玄这个地方呢，是随机应化的，所以大用无方。什么叫大用无方呢？因为我们建立在体中玄那个地方，这个体产生智慧，这个智慧呢，就碰到任何情境，碰到任何人，碰到任何一个，它都随时随地产生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会去独立去思考，这个时候呢，就拉到用的层面来，所以叫做大用无方，大小的大，用途的用，大用无方，有无的无，方法的方，方言的方，叫大用无方。到了玄中玄的时候呢，是边中不立，玄中玄是到了世事无碍了，到了理事无碍，甚至于进入世事无碍这个阶段，它是边中不立。什么叫边中不立呢？我们很容易有你我之分，上下之别，左右的抗争，这东西呢都是边。在谈经里头呢，到了最后就是在谈边中不立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我们留意到对法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陷入对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老板，那你是员工，那么我老板有老板的利益，你员工当然有员工的利益，你用这种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没有入到真正的所谓边中不立。所以必须呢要第三者，他边中不立，他来调解。因为老板总这么讲，我已经替你考虑过了，可是劳方也会讲说我已经替你资方考虑过了，所以必须有个仲裁委员会，他是边中不立的。我们的人内心里头也是一样，我们经常会掉在一个边界里头，我认为我这个父母这样才尽责任。这个尽责任呢，有的人是从人本主义教育，从森林小学那里学来的，所以他放纵，比较放任。有的人呢是从严格派的学来的，所以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爱。那么你无论在哪一边，都会执着而产生偏差。问题是既不是严的，也不是任其放纵的，而是产生智慧的。这个产生不是产生在中间，其实中庸所讲的中间那个中字呢，不是刚好走在一半那个中间，不对的。那个中是什么？那个中是智慧的意思，中庸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所以中庸的意思告诉一个人，要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对不对？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是他发了能够众结，能够解决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在了和。所以自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天地万物之所以能自中和的原因，是因为智慧，是那个中字。所以儒家的那个中字应该解释成智慧。那么我们禅门在这里讲的到玄中玄的时候呢，就等于超越于体用的问题，超越于本体跟应用的问题，超越于空跟有的问题，而进入到一个智慧的阶段里头来。所以叫玄中玄，是边中不立的。正因为它是边中不立的，所以它能够进入了他所谓的悟的阶段。到了悟的时候，我们学佛的要当心这个问题，以为我每天在家里坐着，或者是我每天去想这个问题，我悟 我就成佛，我悟到一个佛，这是不对的。没在我们的身之外，没有一个客观的或者是形体的有某一个标准的物的那个东西给你做标准，不是的。不在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一个佛可以成就。悟呢，是自己在开悟的。我在待人接物的任何事情上，时时刻刻都是开悟的。这个开悟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好好先生，这个开悟是你的内心在那个地方是展现的，这个展现往往是放射出来的是一种光芒，它不是好好先生，但也不是一般所讲的你很积极的要去成就一件事情，也不只是这样子，它是放出一种智慧光芒的，那个叫做悟。所以当我们拿起一个鞭子要是鞭策我们的孩子认真读书的时候，你突然间又放下来了。为什么？你知道小孩子不读书打下去并没有告诉他如何读书，小孩子那当老师的人看到学生考60分，他说我的标准是70分，现在你要吃棒子吃10下，我问你，那老师在这个孩子的屁股上打10下，是不是表示他原先不会的那些东西他都会了？没有，老师只要一悟到这里的时候，那个鞭子马上就化为乌有。所以逢障碍的时候呢，就可以解障碍，那是我们的慧性，是他真的来的时候，那个东西自然而然就解了，就化了。所以魔来的时候，魔也化了，佛来的时候，佛也化了，连那个你要求的那个佛的那个成见也化了。最后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回过头来回身一看，自己呢却是佛，跟十方诸佛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根性却彼此都不相同。所以成佛是依自己根性因缘去悟入而成就的。那么我们把四要简跟三玄讲完了，我们要讲回过头来，临济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他说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你啊能够解得百本的经论，经跟论，我们讲三藏，哪三藏呢？经、律、论叫做三藏。你解得百本的经跟论，甚至于你把律都能读完了，但是你只有解没有用，还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什么叫无事呢？就是没有障碍的阿师，不是你什么东西都不做。你这个我们学佛最怕在文字障里头，好多人以为说学佛啊无事，那无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不要做事情好了，我把工作除掉好了。那我告诉你，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政府要禁止了，这个佛法是邪法，是不是？这个东西呢又要导致一个问题出来。你知道过去呢，有时候这个佛教在整个的演变当中，它为什么会发生法难？法难也是佛门弟子自己招来的很大的灾祸呢。为什么？他回过头来处分你呢？为什么？你的智慧没有发展出来，你的智慧怎么可以讲说无事的阿师就是每一个人通通都不做事情叫无事的阿师呢？那每一个书业无业的游民通通成佛啦？不对的。农业时代有农产，工业社会有工产呢、啊。工商是的一个社会里头，是在工商社会这个地方成产，那才对。当然树农工商通通可以成产，我们要注意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数的阿师。无数的阿师就是没有障碍， 那就是无数的阿僧。但是要做一个无数的阿僧呢，却要能吃得了苦。所以我们看《临济录》里头他讲了，他说求道人呢，不怕丢掉性命。我20年前在仙师黄檗处三处问佛法大义，三处呢挨打，我好像呢被刺破了心，他好像被刺中了心窝啊。现在想再吃一顿棒呢，那可是又有谁能给我呢？就是他年老了以后，他给弟子讲的。所以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人生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他给我们机会，一种人是他给我们历练。父母亲给我生的机会，但父母亲有时候也给我们历练的机会。不过我们在整个的人生里头就是这两种，但我们通常都喜欢给你机会的人，而不喜欢给你磨练的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你得喜欢磨练你的人，真正在你的一生当中能够给你棒打的那个人，不管他的居心是如何，你所得到的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你自己能觉才行。如果你自己不能觉，你会恨他恨一辈子。如果你能觉，打对了你改正，打错了你说我不像他一样犯这个错误，所以打对了也成长，打错了也成长。我觉得根气，每一个人的根气不太一样。如果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有时候呢，我觉得有一天我跟我的孩子讨论这个事情，有时候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也错过很多的挫折，有一些很现实的，而且感觉到人实在是很令人怀疑的。可是我没有过对他感觉到说他是很可恶的，我只是觉得说他也是在做生意上的一种现象而已，我不会觉得那个人是很可恶而我恨他，我没有过。但是有的人很容易起这个嗔恨心，那就是所谓的根气根性，我想就在这里。但是这个根气根性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小孩子问我说，跟我讲说，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你们那一代的人大家都很辛苦，只要别人给你一点点觉得不苦的，一点点甜的美的，你们都会珍惜它，就像一片花圃里头长一朵花，哈哈，你会很珍惜。但是现在不同，满片都是花，每一朵花看起来都扑扑啊，所以大家反而不珍惜那些花，觉得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不过我觉得现代人是比较不愿意接受苦的。那么苦的问题，我上一堂课也提过的，我们如果不愿意去接受这个苦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要谈接下去呢，要给各位谈的是曹洞宗。曹洞宗呢，那么这个主要呢是因为洞山良界他是开山的祖师爷，但是因为跟他同门的这个曹山本籍呢，他有一个曹字，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美德，就是忌讳的讳字。比如说某一个朝代，是不是讳哪一个字，我们通常写东西的时候对自己的长辈有一个名字上不用他那个字，所以有个讳，不直接讲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要表示对于曹溪慧能六祖的尊敬，所以本来应该是洞曹宗的，现在把它调过来变成了曹洞宗，让曹字在前面，让洞山在后面。事实上开山祖师爷这个宗，这个修行的一个系统，整个一个法门是洞山良界才是真正开山祖师爷。洞山良界呢，那么这个他是浙江的会稽人，那么60很小的时候他就出家， 当时出家的时候，这个替他这个剃度的这个和尚呢，有一天呢在讲心经，讲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洞山马上摸摸自己的鼻子，摸摸嘴巴，摸摸眼睛，摸摸自己的身体，然后就问他师父：可是我有啊。这是洞山小的时候，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师父呢，也因为洞山一问的时候呢，好像提出了一个所谓对法，你懂吗？我刚刚讲过对法，如果你一直认为无眼耳鼻舌身意是对的，那么你就错了。你能知道这个地方的一个关键性吧？心经里头讲的清清楚楚，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以无无明尽。你说这段话是对的，我完全接纳它。我认为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完全接纳，认为它是对的，结果你就错了。为什么？你堕入了边界，你堕入了执着。这个师父就在讲经的时候，他一直认为心经才是颠扑不破的，但是就因为他认为心经是颠扑不破的时候，这个孩子摸摸他的鼻子、嘴巴、眼睛、触觉、眼耳鼻舌身意，摸一摸以后，再摸摸自己的心。啊，师父，我有啊，怎么会没有呢？这个师父也恍然大悟，然后呢，他自己因为这个恍然大悟，回过头来跟洞山讲：“师父教不起你，师父教不起你。”所以，他到了20岁的时候，他就来到了当时马祖大师啊的高祖啊南泉的道场。来到了南泉这里呀、啊，他就跟南泉一起学佛。有一天呢，南泉设斋，什么叫设斋呢？就是他要供养妈祖，妈祖不是妈祖。那么妈祖已经圆寂了，他设斋。就在设斋的时候呢，的前一天呢，那么南泉就讲，跟弟子讲说，明天要为师父师祖啊设斋，要给马祖设斋，不晓得马祖会不会来。这个是南泉讲的，讲完了话以后，没有一个弟子讲话，没有一个弟子呢接得上师父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弟子呢能回答出来师父现在提出这个问题，马祖会不会来。我想好多人一定拿一个铜板来，会还是不会的问题。这一位新来的这个年轻的和尚洞山呢，才到了几天，他就跟师父讲说，等到他有伴了他就会来，等到他有伴了他就会来。当然这也就是说一句不是来或者是不来，但是这是一个超越边界的边中不利的临济的边中不利的一样，等到他有伴了他会来。也许不是等到有伴，也许等到他有车子了就来，等到了他有云可以腾云驾雾的时候就来，不一定，反正他有伴了就来。这个师父，这个蓝犬呢，哎，年轻的小和尚实在是一个真是可以雕琢的根器啊，赞美他。你知道洞山马上讲，大和尚请不要压梁为剑呐、啊。所以这个南泉呢马上知道这位弟子，新来的这位弟子已经是他的造诣很高了。他说，老和大和尚啊，不可以压梁为剑啊，不可以把，为什么？他说他是个可以雕琢的，真正的自信是一切具足的，那是他的老师马祖讲的啊，不止马祖讲的，禅法里头就是这么讲，自信是一切具足的，用起来非常方便的，是圆满无缺的，怎么还需要去雕琢呢？所以他跟他讲，你可不要压梁为剑啊，不要贬低人性啊。讲这句话也等于突然间跟师父呢修正了师父一样啊。师父知道这个弟子已经 他真的他自己见过性，自己开悟过了，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一种智慧。后来他在蓝泉那里一段时间，他离开了蓝泉，拜蔚山，到了蔚山的道场，那就是蔚阳宗的祖师开山祖师爷，那是蔚阳宗那里，来到了蔚山。那么到了蔚山这里来呢，蔚山跟蔚山来讨论，有一天就跟蔚山讨论无情说法的问题。所以禅宗里头无情说法这个是一个你必须去参的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什么叫无情说法？先说什么叫无情呢？你走路不小心的时候，不小心一踢一绊绊倒了，倒栽葱先头先下去的，跌了一个包包，头破血流的。有的人呢起来以后回过去用他的脚踹上地上的那个绊倒他的那个绳子或树根或者一个障碍物，再跳来踹了一下他的脚呢又踹伤了。有的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呢是摸着他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自己去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不晓得笑什么。但有的人呢是抱怨的走了，但是呢绊倒了以后爬起来，有的人拍拍他的衣服，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图灵玉和尚呢，却在绊倒的时候爬起来，在拍他身上的灰尘的时候，他悟到了。你知道他悟到什么东西吗？悟到了以后，他就写下来一则悟道句。他是这么写，他说：“我有明珠一颗啊，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哎呀，妙哉啊！我啊有明珠一颗，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临济讲的真我啊，也就是洞山讲的那个会摸眼耳鼻舌身意，我怎么会没有的那个上头的那个空性的那个实性，那个实性的我啊，那个常常被比喻为明珠。”为什么比喻为明珠呢？这个最好的明珠，你把它系在那里的时候，周遭的景物是忽来忽现，磨来磨现，对不对？汗来汗现，通通都在里头，可是寥寥分明，但它却不沾任何东西，那就是比喻的，用象征式语言来比喻的。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上面封了一层灰尘呢、啊。所以都照不出来四周的景物，真实的现象照不到啊，就好像这个四周都可以真正摄影的这个镜头，最高级的镜头都蒙尘了，它没有办法摄影，现在它可以摄影了，所以忽来忽现，汗来汗现，那就是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道破山河万朵，我才知道那些灰尘掸尽了，却可以真正的照破山河万朵，所有的东西都在。当然这个来到了蔚山这里，谈到了无情说法，也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都可以为我说法而启发我，无情说法。但蔚山呢却跟他讲，我父母亲为我生的这个嘴巴不是替你来解说这件事情的，把它一句话把它顶回去。为什么？因为真正禅的问题是必须自己去领略的，而不是人家告诉你一个答案的，所以他把它挡开来了。但最后又告诉他，我给你介绍，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蔚山尼你又跟他讲，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我给你介绍，你到云岩那里去。所以他来到了云岩处，到了云岩的道场呢，那么很简单，一去的时候劈头就问师父，请你告诉我，无情真的能说法吗？无情说法能听得到吗？云岩跟他讲说，可以说得到，可以 云岩会说法也可以听得到。他师父，你听到了没有？师父说，如果我现在听得到，那么我讲的话你就听不到了，因为我已经变成法身了。他说，可是师父，我为什么听不到呢？他的师父跟他讲，此刻，他特别跟他讲，此刻，因为我们两个都陷在文字的交互的沟通里头，我现在也听不到。回过头来问，说，那么我为什么听不到？云莲就拿起来一个鸡毛掸子，摇一摇，你听到了没有？摇一摇，你听到了说法没有？你知道禅宗里头经常来问，师父请告诉我佛法大意是什么？师父也许就顺便拿一个杯子出来说佛法。你知道他讲的什么吗？弟子呢，东山听了，觉得实在不太懂，他就回过头来问，说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无尽说法出自何典？无尽说法到底是在哪一本典籍上面记载的？哪一本经上面有这样的记载的？云莲跟他讲，有啊，阿弥陀经里头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他说啊，水、鸟、花、木都在引大家念佛、念法、念僧。他告诉他，哎，就因为引了阿弥陀经，洞山呢就在这个地方更深的彻悟了，就在那里悟道的，所以就在这一次比他彻悟深度的悟道。